我们从第三章的十四节一同到二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狭眼吃剩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剩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你，你行走在灯台当中，今天下午你更行走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叩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能够听到你的叩门。我们是何等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尊你为王，让我们能够火热起来，火热的侍奉你，爱你，爱世上的灵魂，不再不冷不热。主啊，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仰望圣灵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老底家教会也被说为是末世教会的一个情况跟预表，所以老底家教会的信息就是特别针对我们今天活在末世时代教会的光景所说的。但是我们要先了解老底家这个地方的一些背景。老底家这个地方不得了，因为它有很好的公路，很好的平原，有很好的银行，很好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有钱的，有最大的银行，许多的金子跟银子，老百姓非常的富足。甚至按照教会历史记载，在主前62年，这个地方老底家曾经有一次大地震。我们住在湾区，最近都常常怕地震了，因为洛杉矶上两个礼拜已经在地震了，会不会我们北加州也会地震？在主前62年大地震，整个老底家夷为平地，但是居然他们不需要罗马政府一分钱的帮助，靠自己的银行的金子跟银子呢，可以重建老底家。你知道，知道他们是何等的有钱，何等的富足。不但他们有最大的银行，最多的金子，而且他们当地牧养这些羊群， 这些羊所出产的羊毛是整个的小亚细亚最有名的，因为当地的这些羊的羊毛的品质是又嫩又滑，非常好的羊毛，他们能够出产最好的羊毛衣啊。整个小亚细亚他们要买羊毛衣一定要去到老底家，最好的衣服，最好的羊毛衣。他们不单出产最好的羊毛衣服，同时他们当地也有最好的医院。当地的医院他们研究了一种的眼药，一种的眼膏，可以医治很多眼睛的问题，甚至眼睛瞎了涂这种药很多都会得着医治，眼睛就可以明亮了，就能够看见了。你了解老底家的背景，你就会了解当主耶稣责备当地的老底家信徒，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是赤身的，当地的信徒一定想，主耶稣你有没有搞错，我们那么富足，我们出那么好的羊毛衣怎么可能会赤身，我们有那么好的眼药怎么会眼瞎，主耶稣可能你不是讲我们吧。耶稣真的是针对他们，邻里的贫穷瞎眼跟慈身，但是他们当初不领会。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也常常不会领会，耶稣今天不是讲的是针对我吗，还是针对别人，很可惜那个人没有来。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外面的东西遮盖，以为主不是对我们说话，主对老底家说话。同样今天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的需要，我真的是不冷不热吗，我已经做了很多的事工了，今天的信息是主要向我说吗？就好像老底家的信徒开始的时候不领会，但是主针对老底家的信徒指出他们最大的一个病症跟问题。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四个字，不冷不热。什么叫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就是对属灵的事情，对神，对神的国度随随便便，可有可无，时好时坏。什么叫随随便便？哦，早上灵修，哇，赶着时间啊，要去送孩子或要办一些事情，马上灵修不到五分钟，圣经一丢就冲出去了，去办事情了，就没有灵修了。对灵修的事情随随便便，或许你已经准备好早上要去做礼拜了，结果突然间你的老板打个电话给你，哎，老陈，我今天约了几个公司的人，也约你去饮茶，过来过来。结果你就跟上帝请假了，不来做礼拜了。对属灵的事情可有可无，甚至本来你在教会里面哇热心侍奉，但是突然间哎呀被人批评了，或者心情不好了，不干了，时好时坏，心情好了就来侍奉，心情不好了就不来侍奉。这种对属灵的事情随随便便，可有可无，时好时坏，就是
不冷不热。
而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对属灵的事情随随便便的，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产生作用吗？我每天早上一定泡一杯咖啡，但是发现有时候这个热水啊不够热的时候，不冷不热的时候，哎呀糟糕了，这个奶粉都没办法用。哇，怎么在那边搅啊，搅了半天还是白白的浮在上面，喝下去哇，嘴巴都是这个奶粉。不冷不热的水啊，泡个咖啡都没用。假如你喜欢喝茶的话就更明显了，假如这个水不是滚水的话，这个茶能泡吗？泡不出来，没有用，不冷不热的水。同样，当你看到一个火车，过去的火车都是用蒸汽机来推动的，你想想看，假如这些水不冷不热，没有到一个沸腾的蒸汽的话，它有力量推动这个蒸汽机吗？火车不能动。同样的，我们在神的国度，假如你对属灵的事情不冷不热，随随便便，可有可无，时好时坏，在神的国度里面一点用处都没有。好吧，我们一同来重复，什么叫不冷不热？就是对属灵的事情随随便便，可有可无，时好时坏，基督教不冷不热。而主耶稣对于这种不冷不热光景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态度跟反应，有没有注意到圣经怎么说？巴不得把他们从主的口中吐出去。哎，你会想，不冷不热没有什么大不了啊，这个水为什么不冷不热的水主要把它吐出去呢？从口中吐出去呢？假如你了解老底嘉这个城的背景，你就明白，原来老底嘉这个城很奇怪，城里面没有水井，这个老底嘉所饮用的水呢，都要从城外的这个温泉，从这个很热的温泉水啊，用石头的管把它引到城里面，成为他们饮用的水。你想想看，这是很热的温泉水引到城里面，当他们饮用的时候，这个水就变得什么？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温泉水，你知道会让人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喝过不冷不热的温泉水？我们当时有没有喝啤酒啊？有人喝啤酒，啤酒冷的时候好不好喝？好啊，冷的时候好。不冷不热的啤酒喝下去怎么很不舒服的，让你甚至有呕吐的感觉。同样，当时老底嘉的信徒，当主耶稣责备他们不冷不热如同温水从口里吐出去，他们真的能够明白，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喝不冷不热的水，因为不冷不热的矿泉水是让人很难受的，甚至难受到的地步会呕吐的要吐出去的。所以他们明白，哦，原来我们这种属灵的光景让主耶稣那么的难受，难受到一个地步让耶稣要呕吐，让耶稣没有办法不把你吐出去。所以好不好跟隔壁说，不要让耶稣呕吐，哈利路亚，不要让耶稣呕吐。你的不冷不热会让耶稣受不了的那个地步，让耶稣呕吐啊。不然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我们让圣灵担忧，让圣灵流泪，假如我们不冷不热，真的让主很难受，甚至让我们的主要呕吐。所以让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究竟老底嘉的信徒他们为什么会落在那么可怕不冷不热让主甚至要呕吐的情况，他们的病因是什么？下一章看到吗？好，没关系，他们的病因 王侯弟兄是做中医的，当一个病人来到你的诊所，你会看他的病症，对不对？会问他，会观察他，对不对？但是要找出他的病因 diagnosis 诊断，他的病因是什么？为什么老底家的教会、牧师的教会会有这种那么可怕的光景，不冷不热？病因在哪里？我们注意看十七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谁说我是富足啊？是他们自己说啊。所以你看到老底家的信徒是何等的自负、骄傲、自视，他们的骄傲，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富足，让他们落在这种不追求、不冷不热的光景。为什么他们会不追求？因为他们以为富足物质就是一切，甚至他们可能以为物质的富足就是神一切的祝福，把信仰物质化，也把他们所得到的富足以为，你看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神就是那么爱我，你看我多少的物质，多少的富足，他们把信仰物质化。你看今天我们在硅谷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生活的富足，他们以为哦，各样的富足也就是神所有的祝福，神与我同在，自负自满，从金钱物质来衡量他的信仰，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湾区，就算我们信了主了，常常我们只是追求主啊，来祝福我，让我能够各方面都能够顺利，都能够成功。所以很多来到美国的，我们常常说追求五子登科，对不对？什么子？第一要金子，第二有金子了要买房子。哇，现在湾区的房子不得了，贵得不得了，天上的天价，不但要有房子，还有车子，还有漂亮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儿子。很多时候我们在硅谷就是追求这五个字，以为这些物质外面的东西就是一切，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所以自以为什么富足，我不需要追求了，我不需要祷告了，我已经得着了。更糟糕的，下面主耶稣说他们的病因是什么，却不知道你是哪什么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痴身的，却不知道。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属灵的无知，他们只看到外面的物质，但是却无知自己的贫穷，属灵的贫穷，属灵的瞎眼，属灵的痴身。什么是属灵的贫穷？或者说我们来先想想看，定义一下什么是贫穷或者富足的定义。怎么定义一个人富足？是否他很有钱，像 Bill Bright、Bill Gates 很有钱，那就是富足。我们怎么定义？是否一个人没有太多钱，没有太多，就是贫穷了？怎么去定义富足或者贫穷？其实耶稣给我们最好的定义，记得吗？耶稣在圣殿门口看人奉献，这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耶稣说他是投的最多的。那个富足也投了不多，也很多，可能比两个小钱还多，但是耶稣不夸赞他，因为这个寡妇所投上的是100%，没有留下， 所以我们怎么去定义一个富足更多，乃是他能够付出多少。一个人可能很有钱，但是他从来不付出的，都是要别人给他的，你觉得他真的是富足吗？我们中国人说这种叫什么守财奴，就是要，这不叫富足。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是他能够给出去。所以老底家的信徒，他们看不到他们邻里的贫穷，就是他们从来不愿意给出去。耶稣把大使命给他们，他们不愿意把福音传出去，他们不愿意真的看到有需要的人，他们愿意把爱心给出去，都是要神的祝福，要帮助，要好处，要医治，但是不愿意给出去。邻里的贫穷，在我们当中，感谢神，很多都是神学生，可能我们拥有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真的愿意把所有的一切我们给出去，完全献在神的祭坛上，被神来使用。我们每一位都是富足的，阿们，好不好？跟隔壁说，我是富足的，我所有都给出去了，哈利路亚，两个小钱都给出去了，哈利路亚。我们是富足的，不像老底家的信徒，他们物质上需要很多，但是他们是贫穷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给出去，不传福音，不爱心帮助别人，都是要。更糟糕的，他们无知于他们邻里的瞎眼。什么叫瞎眼？没有看见，就叫瞎眼。可能这些信徒信的主5年10年，但在灵里面从来没有真的看见神话语的宝贵，神的荣美，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更没有看到许多世上的灵魂。他只看到什么呢？物质、金钱、富足，外面的东西，这是灵里的什么瞎眼。不但是灵里瞎眼，而且灵里赤身。赤身代表什么？很简单，对不对？赤身就是羞耻嘛，赤身就是犯罪嘛。所以你发现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就发现自己什么赤身肉体。所以这个赤身是代表罪的赤身。对，虽然有很多的物质，很多所谓物质的祝福，但是犯罪跌倒却不知道。真的，今天我们在美国，很多世人所犯的罪，不知不觉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是犯同样的罪。世人他们离婚，他们婚前同居，他们堕胎，特别弟兄要注意色情的网站，这个婚外情，甚至同性恋，在教会都有啊。或许心里面的苦毒怨恨不饶恕，各样罪的捆绑，在基督徒的身上有没有？但是好像不知道解释是罪，不知道真的在神的面前能够悔改、恨罪、离罪、胜过罪，却不知道在罪里面，我们的赤身肉体、我们的羞耻、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软弱。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读华神的时候，我们去到韩国短宣，结果我们去拜访一个牧师的家庭，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牧师跟另外一个传道人呢，他们在聊天，啊， 结果发现他们聊的都是黄色笑话，我们做神学生实在听不入去啊，不知道这些的罪恶，这些的败坏，连传道人在那边聊天是讲黄色笑话。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脱离各样属灵的无知，求神光照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赤身，属灵的瞎眼，属灵的贫穷。那么面对这些软弱，耶稣所给的病方 prescription 这个药方是什么？老底下的教会真的很多的问题，自负骄傲，把信仰物质化，无知，属灵的无知，看不到自己的属灵的光景跟问题，自以为自己很棒，有钱就是很棒，富足就是很棒，所以很难搞。像不像今天在北美教会的光景？很多的工程师、基督徒，我他们很有钱，你要跟他讲，你看我有钱，证明神与我同在，神祝福我，把信仰物质化，成功就是神的祝福，是这样吗？你发现主耶稣劝老底家的信徒要怎么样可以改变？我们一同来看圣经十八节怎么说。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要买什么？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耶稣要他们买三样东西。买代表什么？要付代价。我刚才讲了，哇，湾区的房地产大涨，你要买个房子要付什么好大的代价。同样的，耶稣要他们买三样东西，要他们真的肯付代价得着这三样东西，好让他们可以发热心，不再不冷不热。付第一个重的代价要买什么？买火炼的金子。下一章，这个火炼的金子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看下一章。下一章，好，再下一章，下一章。好，看到了诗篇十九篇，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大声一点，都比金子可羡慕，此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所以金子是预表什么？神的话语。在这里耶稣要叫我们付代价，要得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比金子还要宝贵。这里买金子就是要得着神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的话？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太宝贵了，比金金还要宝贵。我们在香港很多人喜欢买黄金的，今天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去到香港，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黄金店里面买黄金，因为香港的黄金有名的叫做什么？九九金啊，它的纯度是99.9999%。你看下去啊，那个黄金是闪亮。假如你得着神的话语，你早上灵修得着神的一句话语，就得了一两黄金，你乐不乐？你知道金价多贵啊？ one ounce 1500美金最少。这样你能够得着主的一句话，神说比金价还要宝贵，你乐不乐？得着神的话，你就真正的属灵的富足了，比得着金金还要富足。哇，我今天得了主的一句话，哈利路亚，我得了一盎司的黄金，1000多块美金啊！ 我得了两句主的话，我有两盎司的黄金，3000多美金啊，你富不富足啊？富足啊。但是这个是属灵的富足，神的话比金金还要宝贵。但是问题，怎么样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如同得着金金一样的宝贵？怎么能够得着神的话？我们都是很多神学生，对不对？一定要什么？早上要灵修嘛，对不对？天天要读经嘛，啊，昼夜思想神的话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读经是读经的，好像读了就忘了，读了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好像没有什么的领受，没有任何的得着。真的是得着神的话如同金金那么的喜乐吗？读是读完了，没有任何的喜乐，没有任何的亮光。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固定的灵修习惯。真的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凡你所做的进度顺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毒了，但是好像得不着话语如同金金一样的亮光。问题在哪里？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一同来读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那个秘诀。好，一同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看到我们如何能够得着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里面说话，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富足，成为我们生命的金子。你发现条件是什么？前面怎么说？若藏在我里面，表示什么意思？约翰福音15章一开始，耶稣讲了个什么比喻？还记得这段经文吗？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枝子要常住在葡萄树，常在葡萄树上，才能够多结果子。同样的，我们要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读经有亮光，甚至祷告有能力，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什么给你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做个基督徒，我们哇，读经有亮光，祷告有能力，好不好？要不要？要。但是关键是你跟主的关系如何，是否真的跟主的关系亲密到像枝子在葡萄树上，是一个什么24小时 24/7 的关系。不是只是早上哇匆匆忙忙的灵修一下就赶去上课了，好像早上就充电一下，哎，拔出来，到晚上再灵修再拔进去，需要不住的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如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也就是我们在神学院常常提到的内在生活，我们需要把我们与主灵里的连结，内在的生活跟外面的生活同时并行，你才有可能 24/7。 你开车赶去上班的时候，灵里面还是仰望着耶稣，去到学校照顾这些学生的时候，你灵里面还是什么？可以不住的仰望着耶稣。哎呀，主耶稣，这个孩子不听话了，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任何时候就像枝子一样接在葡萄树上的，不是这个枝子接上去拔出来，接上去拔出来，这个枝子能活吗？活不了，是一个不间断的关系。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个 in and out。 湾区有这个 in and out 的餐馆，去过吗？他们做的这个 sandwich 啊 burger 特别新鲜。 我们跟主的关系不能 in and out， Amen。 我们需要常常的仰望我们的主，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不断的来仰望他，寻求他的面，瞻仰他的荣美，不单是不断的来倚靠他，仰望他。而且这个住这个字在原文，这个在 meno 这个字在原文更是描写 lodging， lodging 的意思就是住在一个房子的里面。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单是像枝子跟葡萄树是一个连结不断的关系，更是表达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想想看，在中东这个地区，房子外面跟房子里面差别是很大的。房子外面可能是又热又晒又风沙，但进到房子里面就怎么非常的安舒。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哇，可能是夏天的话，哇，你进到房子里面，哇，房子里面有冷气，多舒服，对不对？哇，打开冰箱喝个冰水，躺在沙发椅上多舒服。住在主里面，耶稣如同一个荣耀的房子，神是要表达我们要懂得享受主的同在。就好像大卫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这个才真正的叫做住在主的里面。在我们灵里对他的瞻仰仰望，灵里面是有一种享受，这种的享受跟喜乐就是耶稣在后面所表达的，我与一同坐席，那么的喜乐，这个是坐筵席，就是罗马书第五章所教导的，我们要常常以神为乐。假如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主所应许的藏在他的里面，主的话就会藏在你里面，你就真的读经就有亮光，主就在你里面说话，甚至主就引导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就对你说话，或向左或向右。但是在乎你跟主的关系是个亲密的关系呢，还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解释耶稣要我们所付代价的，真的是要付代价。你们愿意操练这种不断的住在主里面的属灵生活吗？愿不愿意？看下一章。好，下一章等一下再回来。好，我们一同来读，等候神，一同来。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单单的等候耶稣，不必一定要祈祷，只是等候，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师父你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他，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悄悄地溜开，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下一章，下一章。当你感到疲倦、急躁、情绪紧张时，几分钟的与他相处，在他同在的灵境中，会苏醒你，远超过世上的一切其他的。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而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思念，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不洁、脾气、自私会消失，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下一章，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我们如何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在灵里面不住地仰望他，亲近他，真的是把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活出来，这样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如同金子那么的宝贵。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付代价的，好好操练这种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也叫做什么内在的生活。耶稣叫我们心门外叩门，然后我们真的看到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灵里面与他一同的坐席，一同的灵交，一同的亲近他。第二要付代价得的什么？买白衣穿上。同样了，这个白衣是什么？白衣是什么？他们出产最好的羊毛衣，但是耶稣说不是这个外面的羊毛衣，是白衣。什么白衣？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19章第8节，一同来。羔羊婚娶的，哎，可以了。刚才跟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个白衣是预表什么？就是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要付代价能够把公义圣洁的生活彰显出来。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基督徒的老板开了个杂货店，他有个很好的习惯，开店一早之前呢，一定会告诉员工我们要祷告，求神来祝福我们一天的生意。就有一天时间很紧凑，这个老板就在楼上说，哎，老张你在下面干什么啊？有没有把这个菜油已经加在花生油里面了，加完快点上来祷告。一方面要祷告，一方面又把菜油加添在花生油里面，没有公义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付代价活出公义圣洁的生活，而且这是关乎到什么？关乎到我们是否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在启示录的课已经讲了很多次，当耶稣基督再来在空中的时候，只有那个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他们是预备好的，他们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们是得胜成义的一群，才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信的耶稣有基督的义袍就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就能够享受羔羊的婚宴。我常常说我们基督需要有两件衣服，第一件基督的义袍是毫无条件的因信耶稣就赐给我们，但是第二件衣服是什么？你给耶稣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婚纱嫁衣是需要你每天用公义圣洁的生活自己什么去编织的，是要靠你的双手，靠你的努力，靠你的行为所行的义而得到的。不但是称义还有诚义，不但是得救还有成圣圣洁。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付代价能够把公义圣洁彰显出来。我们基督徒不单单要有公义的行为，圣洁的行为，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基督徒更要有公义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整个的美国一周一周的沦陷接受同性恋？我最近看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基督徒的杂志，他们在认罪在反省，他们说我们美国的教会有罪了，因为过去美国的教会一直不敢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公义的声音，以教会的名义、宗教的名义 公开的去责备同性恋是罪，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啊，彼此尊重接纳。教会不发出公义的声音，这个同性恋的声音越来越大，让所有政府只听到同性恋的声音，没有听到教会公义的声音。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真的是做光做盐，我们不但有公义圣洁的行为，我们更要有公义的声音。如同施洗约翰，他不但责备人要悔改，他有没有发出公义的声音？当希律王犯淫乱娶了他弟弟的太太，他有没有发出公义的声音？他责备希律王是淫乱的罪，甚至被抓，甚至被砍头。但是解释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公义的声音，今天无论在美国，在中国大陆，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但有公义圣洁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有公义的声音。不合乎公义的、违反圣经的、同性恋的罪、多胎的罪，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有光明洁白的西马衣，活出圣徒所行的义，这个要不要付代价？可能要付代价的。施洗约翰付的代价就是什么？被砍头。初代的教会很多的信徒都是为主而寻道，因为他们要把那个公义的声音讲出来，绝对不向罪恶妥协。第三，要付代价买什么？买眼药。这个眼药是一种的膏油，而这个眼药，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下一个经文第一章。好，下一个，一同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仗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信徒的眼瞎需要什么来照明啊？圣灵照明心中的眼睛。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要买一个眼药，这个眼药是一种膏油的眼药，是预表圣灵。圣灵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不会属灵的无知、属灵的瞎眼，而对神的国度、神的荣耀没有看见，对世上的灵魂没有看见。我们需要付代价，这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光照。圣灵能够医治我们灵里的眼睛，要我们心里的眼睛要怎么样可以看见。当耶稣快升天之前，他告诉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付代价等候得了什么？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不单单是得着圣灵的内助，我们信主得救，我们就得着圣灵的内助，但是我们要继续的付代价，如同初代的门徒，他们在马可楼上，他们付代价祷告，祷告，祷告了多少天？我讲过了，多少天？十天啊！而且他们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不住的祷告，彼此认罪的祷告，同心的祷告。他们真的是付代价，他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更新。很多时候很多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就好像灵里面没有能力做出来，好像祷告没有能力，读经没有亮光，没有办法可以在灵里面渴慕神、亲近神、住在主的里面，只看到世界的东西。我们需要圣灵的更新，我们需要真的是付代价，在神的面前不住的恒切祷告，得着圣灵 的恩膏来高摸我们灵里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看见，好吧？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看到我们的光景，主啊，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冷不热，让你何等的难过，何等的难受，甚至难受到让你呕吐，要把我们从你的口中吐出去。主啊，不要把我吐出去，主啊，赦免我，让我能够发热心，不再不冷不热。我要付代价，买金子，然后在每天的灵修的时候，真的是得着你的话语，如同金子那么的宝贵，那么的兴奋，然后你的话语如同金子一样的那么的闪亮，吸引着我。主啊，我愿意付代价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也藏在我的里面。主啊，我要得着你的话语如同金子，主啊，更愿意付代价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赦免我许多的软弱，许多的败坏，许多的亏欠。主啊，你的宝血今天来洁净我，让我能够得着能力，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有公义圣洁，更成为一个公义的声音，成为世上的光，使用我们。圣灵啊，更仰望你，今天下午凡心里面饥渴的，向你呼求的，你今天下午来高摩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被圣灵来恩膏，被圣灵来医治，被圣灵来更新，也被圣灵来充满，得着能力把你的福音从硅谷带到地极，带回我们的中国，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发热心，热心的来侍奉你，爱你，传扬你的福音，赞美你，复兴我们的教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主，我们赞美你，因为在这里有一群爱你、热心爱主的信徒，使用我们，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